灵修会，或者是预备一些疑难解答的时间，因为这些并不能真正的满足他们。如果你能够真正成为他们的朋友呢，那么反而会给他们更有效的帮助，他们的怀疑还更容易得到解决的。青少年灵性发展受阻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生活的危机。其实啊，许多青少年并不一定是怀疑信仰，而是感到信仰带给他们威胁。有的时候怀疑不信也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发现在现实生活里要活出基督徒生活是很困难的，要付的代价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他发现同辈的人当中基督徒只占一小部分，如果他太执着于他的信仰，太持守他的信仰，那么就得冒着被孤立的危险。他们正面对着进退维谷的抉择，要成为好基督徒呢，还是要拥有很多的朋友呢？这种挣扎让他们很痛苦，因此有些青少年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参加教会主日学、教会活动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回到学校或者是参加学校的活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认为这两种生活没有办法协调，因此有一些青少年绝不想请他们的好朋友到教会去，因为在教会和在学校他的为人是判若两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传福音必须顾到全人的需要。我们对青少年教导信仰真理或经历的时候，不应该跟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脱节。很多时候他们会在十分微妙的情况之下学到这些，不一定非得用口说不可。如果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与社会脱节，也会有一种人格分裂的现象。我们应该让他们认识信仰与现实生活并不是互相抵触的，而是应该融为一体。所谓基督徒并不是看他外面的行为表现，乃在乎他内心的态度和诚实，这是生活与信仰相配合的。面对这个问题，主日学老师除了教授圣经真理之外，更应该教导学生怎么样把真理实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他们明白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的道理，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曾经历过青少年的阶段，那个时候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以我自己来说吧，我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困扰是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失败。在我看来，失败就表明我的信仰破产了。小时候所受的教导是，凡是不能遵照圣经或教会或父母的标准去生活，那就是罪。我也受到教导说，好基督徒是不会犯罪的，至少他们不会犯很厉害的罪，顶多只是偶尔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马上可以被原谅。这种对基督徒生活不十分正确的概念常灌输给今天的青年人，当他觉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往往就被教导说要有好基督徒的行为，两者几乎不能分开。而好基督徒的行为又是怎么样的行为呢？好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就是遵守十诫、听从父母、爱他的邻舍、安安静静坐在教堂里、不抽烟、不喝酒、不口出恶言等等。那意思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基督徒要完全脱离罪，不疑惑、不灰心等等。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聚会当中，几乎每一次我都会流着眼泪把自己奉献给基督，但是过不了几天就会眼见着这个决定流产了，因为我实在不像一个好基督徒。每一次当我失败，就会痛下决心放弃做基督徒，直到下一次参加一个布道会或什么特别聚会的时候， 又重新再来一次。失败对我来说意味着我没有真正献身给基督，要不然呢就是献得不够。我觉得要么就好好的做基督徒，不然就算了。圣经上不是也教导我们，你应该或冷或热吗？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当然会碰到一大堆问题了。这个阶段也必然充满了失败，因此这个年龄的孩子几乎是被迫抛弃信仰，因为他发现他的实际生活与基督徒生活的标准相去太远了，根本做不到，离成功的基督徒生活简直是遥不可及。教会固然应该劝勉基督徒活出最高的标准，但我们不要因此牺牲了青少年。或许我们最应该教导他们的就是献身于基督，与一般人所谓的失败没有什么关系。做基督徒并不需要样样事都成功，但我们的奉献确实能够影响我们面对失败的态度。当我们献身于一件事，我们是要向着那个目标前进，对吗？但是那个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达到的，即使我们败得很惨，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即使失败了仍然要继续前进，这是青少年需要明白的。他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学习生活的原则，但他们必须知道神并没有期望他们本身能够完全。其实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完全赏赐给他们了。我听说过有一个有关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但我相信很可靠。他在让第一个电灯亮起来之前曾经尝试过900多次，那么换句话说他失败过900多次，对不对？虽然期间他一定曾经感到灰心，但是他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献身于电灯的发明了，他绝不放弃。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你不可能尝试一两次就成功。正如有人说，爱迪生每失败一次就更懂得怎么样避免失败，也更接近成功。我们也应该让青少年明白，他们的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之母。来了解青少年的灵性发展当中，有一样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青少年做什么事都是粗心大意的，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虽然处在挣扎、矛盾、怀疑、失败的情景当中，却非常富于完美主义，他们非常愿意投身于某种事物而使生活更有价值，他们的是非观念非常强烈，乐于对不幸者献出援助。虽然有的时候这些关心并不能够持久，他们对将来职业的选择多半是医生啦、护士啦、宣教士啦、社会工作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提供他们许多服侍的机会，发挥神给他们的恩赐。若青少年时期这份理想没有表达的机会，时日一过就会消退，或者转变成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尽可能找机会把他们的精力和热诚转向服务性的侍奉或者是其他活动，让他们奉献自己，也看到工作的果效。这类活动能够帮助他们肯定自己，并且努力学习。青少年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时候，但他们非常需要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他要知道神这个时候能用他，他不在乎你对他说你是明日教会的栋梁，因为他还不能够肯定把握自己，对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也不了解。如果教会对待青少年也像对待儿童那样，只是给予保护和娱乐，他们就很难发现自己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培育青少年的理想，教导他们认识自己在神眼中是独特的一位，是照他的形象造的。神赋予他许多奇妙的恩赐才能，要他发挥出来。这当然也需要从个人工作来着手，就不能单靠课堂上的教导了。有些孩子会觉得神给别人很多很多的才干，而他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尤其当他想到圣经里那些伟大的信心英雄，或当今的伟大基督徒，或他所认识的一些成年基督徒，这多少会使他感到有点灰心。也许他有服侍的心，想要为主做一番事情，可是他也深恐自己没有恩赐去完成。好多年以前，我听到一则小小的比喻，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我真是担着重担，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那些工作。我也曾经好多次把这个比喻讲给青少年听，因为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要在这里告诉你。这比喻怎么说呢？从前有个小女孩，一心想成为伟大的钢琴家，但是她所能够弹的就只是那么一首小蜜蜂，无论她怎么努力，她就只能弹那么一首。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父母决定聘请一位名师来教导她。那天这小女孩和她的父母来到老师家里，她立刻爬上那架大钢琴前的椅子上，开始弹起那首小蜜蜂了。他的父母急得要命，想把他拉下来，因为没有人会在名师面前弹这种歌。但是那位钢琴老师却鼓励他继续弹下去，然后那位钢琴老师就坐在这小女孩的旁边，用右手帮她加入高音和弦，再用左手配上低音和弦。他的父母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是一首绝妙的钢琴协奏曲，而主调呢是小蜜蜂。青少年他们需要发现，他们所有的虽然很少，只要神在里面就成了丰富。他们所能付出的虽然只是小蜜蜂，但这正是神所要的，因为神会在他们的旁边加上和弦，使这首小蜜蜂变得非常动听。这是个比喻，但我相信用在青少年身上真的是很适合的，您说是吗？说到灵性发展呢，最后一方面就是榜样的重要了。榜样在教会中总是非常需要的。使徒保罗列举了许多信心的伟人，要我们去效法他，甚至于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一个人对福音的认识大半是从榜样中学到的，而不是单靠一些话语的教导。一般生活的学习也是这样，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青少年有英雄崇拜的心理，很容易去模仿他们所崇拜的人物。你可以从他们疯狂的崇拜歌星呢、电影明星呢就看得出来。很多杂志商品都是利用这种心理，几乎每一个青少年潜意识里都在模仿着一个大人，他的理想对象常是大众注目的人物，有时候也可能是他亲近的人。曾有人这么说，中学时代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时期，因此他们认为哪一种成人值得效法是很重要的。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不太会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一方面因为他们太熟悉，看出他们的错误，一方面因为他们是权威的象征，因此他们会寻找另一个大人来作为他们的模范。这个人在他们的眼中是成功的、有才干的。青少年的过度完美主义几乎把成人想象成超人地位，因为没有人能符合他们超人的理想，他们就崇拜成功者。很不幸，我们的社会又强化了这一点，奖励成功者，弃绝失败者，结果往往使得青少年健康的理想主义与英雄崇拜被扭曲了，不再是高贵真诚有价值的特性，反而变成了不可取、 肤浅虚伪的表现。弟兄姐妹，你要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榜样，不是找那些超人或特别成功的人，而是找那些有见证、有认识基督教信仰价值的人，找那些能启发他们、激起他们向往崇高理想的人。一个青少年的老师很自然的会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因为你是他们经常接触的少数成年人之一，他们要从你身上看出成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尽量把他们对我们的钦佩和羡慕或崇拜导向基督。我们要使青少年了解，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效法、信任和崇拜的对象，唯有他不会令我们失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那么你怎能不留心自己的榜样呢？好了，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16课。
过去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有关儿童及青少年的特征，他们的身心情况，对学生了解越多，就越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他们的需要，以及怎么样把圣经真理教给他们。当然，一个完整的主日学除了儿童青少年参加以外，也有特地为成年人而设立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花些时间来了解认识成年人。关于成年人的定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主日学里所称的成年人要到25岁才算是成年人。我们知道成年人已经经历了许多岁月，使他们累积了许多人生的经验，而且都相当老练了，又兼顾了他们的信仰，这些事实对他们的一切行事为人都有影响。因此应付成年人跟应付儿童或青少年是有所不同的。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成年人他们有一些什么特性。首先就是他们的年龄差别很大，因为25岁以上都可以被称为成年人。在成年人群中，因为年龄差别大和人数众多，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个性和人格。他们中间有些仍然年轻，可能只是25、26岁，刚刚开始过着成年人的生活；有些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又有些觉得凡事都虚空，也有些已经到了晚年时期。由此可见，其间的差距有多大了，对吗？除了年龄的差别大之外，兴趣面也很广。成年人的兴趣是多方面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过的年月很长，而经验又相当多的缘故。他们积聚了童年的、少年的、青年的经验，或者他们又经历过许多风霜雨雪，使他们的人生经验更加丰富。他们谋生的职业又各有不同，这许多事实使我们知道，在主日学当中各方面都很难应付成年人。所以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应该按着需要，按着年龄，把成年人多分几班。第三，就是年龄决定生活的兴趣。人的年龄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他对生活和环境的兴趣。莎士比亚就这么说过，岁月偷着来追我们迟钝的身体，但是他们永不能追上我们灵敏的心智。又有人说，人类最大的危险是失去奋发进取的心。成年人的一种惯性是听其自然，人生直到最后一日都应该充满兴趣。成年人的第四个特性就是保守性和情感的影响。对成年人最难应付的问题是，他们的年纪越大就越不喜欢改变。有人说啊，没有一个人能越老越令人对他满意，但是要小心，切不可做一个越老越令人讨厌的人。保守性和情感是年老的结果，这两者是长进中最大的障碍。第五方面呢，就是受风俗习惯的支配。人的习惯和风俗一般是由环境养成的，各国各省各地区的环境都有不同，风俗习惯 也就往往各异了。新计划、新思想，又与旧习惯和旧风俗互相冲突。故有人说，这个从来没有这样行过；另外有人说，这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此现在也不能这么行。又有人说，哎，我们从开始就在这个课室里上课，所以呢，一直应该是在这里上课。这些当然都只是成年人才会这么说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风俗习惯是主日学成年人进步中最大的障碍。第六，就是常常以次要的事把它变成首要的了，这是成年人的另一个特征，是被一些次要的事占优先，以致他们不愿意在主日学以及在教会当中负起责任。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记在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到24节那里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今天在成年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次要的事情，比方职业啦、社交啦、娱乐等等，占据了他们优先的时间。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主日学领袖们的艰巨工作，就是不单要使成年人感觉到研读圣经的重要，并且要使他们能负起成圣的义务，尽管家的职分。还有，成年男女不但负责家长的责任，他们还是教会、社会或国家的主要分子。多数人受经济的重轭，这是一般年轻人所不能了解的。其他年龄的人都没有成年人那样的责任，比方他们需要抚养儿女，给他们受教育和受训练的机会。有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他们对于年老的父母需要奉养，对于年轻的儿女也需要教育，所以他们是一群经济或者是各方面重担比较重的一群。还有成年的特性，就是榜样有最大的影响力。成年人伟大的职责之一，是在年轻人面前做好榜样。今天社会人士非常注意儿童犯罪问题，其实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大多是受不幸的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引起少年人的堕落。有些是自己的父母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者是家庭破裂，使儿女心理变成不健全的悲剧。那些犯罪和使人堕落的场所，都是由成年人开办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挽救少年人，首先应该挽救那些成年人。成年人的榜样对青少年、对儿童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好或坏都有影响。成年人特性的第九方面，就是不信主的成年人太多了，而且要领他们归主也是最难的一群。根据调查的结果，不信主的成年人比其他各年龄的人都要多，而且带领成年人归主比带领其他年龄的人归主更难。在美国，从宗教的统计看出，决志归主的人12%之11是在30岁以下的时候就已经立定心意的。这也就是说，1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30岁到60岁之间信主的，并且在10000人之中也只有一个人是在60岁以上信主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成年人信主是那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把握机会，带领儿童、带领青少年早日归主呢？另外，成年人他们一旦信主之后，多数来说他们会比较喜欢研究圣经，所以如果肯花时间在礼拜天特地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的，我相信他们都是有所求，希望在主日学里能够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到主日学校来是希望求饼，但很多时候我们供应给他们是否足够呢？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警告我们，要把主要的事放在首位。成年男女在主日学中如果只有娱乐和情感， 而取代了教导圣经，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会离开主日学。所以只要一个成年人肯花时间来主日学，那么你尽管把圣经教导给他们，圣经及宗教是最能够吸引那些整日忙碌的成年人。因此那些要领成年人归主使他们得福的主日学，就必须把生命的粮分给他们，看重圣经，这是最能吸引他们的了。把成年人所包括的年龄范围是那么广，所具特性也有很大的分别，实在不能够笼统的来研究，因为他们的生命呈现着各种不同的距离，对不对？从他们人数的众多和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若是能够使这些成年人来研究圣经，而且按照圣经的教训行事为人，那么他们可能影响到社会和教会的下一代。所以主日学当中的成年人工作是不容忽略的。现在我们从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认识一下成年人。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成年初期，也就是25岁到34岁之间的成年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年轻的成年人。在成年人中按年龄来分，他们实在是青年人了。在我们观察的各种环境和宗教调查当中，都表露出这些年轻的成年人是很少参与主日学的一群，可能这是主日学最大的弱点。这些年轻的成年人是正处于一生中最佳时期，他们刚刚离开学校的生活，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建立和成就自己的事业。一生中没有别的时期像这个时候那么专心于为个人的事打算，以至于他们对其他的事就心不在焉了。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我们需要了解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阶段的年轻的成年人，第一，他们是富于理解的一个阶段。年轻的成年人因着他们的特性所受的训练和经验，就成为卓越的理解者。他们明白各种情况，也明白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生活方面的种种负担。他们还年轻，还能够回忆他们幼年时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已经长成，而且有足够的经验，能理解和把握住生命的意义和责任。因此我们就应该加倍的留心，必须设法去跟他们接触，提醒他们主日学仍然有为他们设立的班级，研究圣经和服务的机会等待着他们。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和表达自己的本能，但如果把他们编在年岁较长的成年人当中呢，那样他们就没有机会去表达了。第二，他们是教会和社会可能的领袖。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好胜，然而却是柔和的，因为他们年轻，思想敏捷和所受的训练，他们的心对新的计划和新思想是敞开而容易接受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工作上是现任的领袖。历史告诉我们，许多世纪以来世界上的重大贡献都是由成年早期这个年龄的男女造成的。主日学的领袖们应该记得这种种事实，并且要尽快的去得着这一班人。第三，就是稳定事业。在这个阶段的年轻的成年人当中呢，他们最关怀的是寻求在事业中有一个固定的地位。他不注重保养自己的时间，他也不太关心别人的事，他甚至于会疏于家庭、家人、朋友、娱乐和教会。他放弃一切而只是专心于完成事业。可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是把事业摆在第一，家庭第二，教会第三。这就解释了在征求他们参加教会生活的时候所以会遇上困难和他们冷淡不关心的原因了。但是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些特性，而可能是对教会最有用最理想的人才。第四，这些青年的成年人他们这个阶段都会相继的建立家庭。假使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没有结婚， 那么他们不久也会要结婚的。每一对年轻的男女都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最初可能是与家长同住，或者自主小家庭，起初的家庭都是很简朴的，但当他们的光景好一些，就会希望多一些物质享受，渐渐的就发展成一个有儿女的家庭。可惜有许多家庭在这个时期会产生极大的不快乐。